我们今天只有一处的经文，经文是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谢谢 Rose。早晨好。我在准备三周的三位一体的讲道时，有一些零散的内容我找不到适合的地方插入，最后决定把它们放在今天第三堂，也是最好的一堂的讲道里了。因为今天内容比前两周的比较短少。首先想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讲道将提前结束，这样能够留一些时间提问。你可以针对这个系列的讲道提出任何想问的问题，希望这样会很有成效。接下来我有两处引述作为开场，我在上周提过，但我想让上周三没来上课的人听见。第一个引述是出自荷兰的神学家赫尔曼巴文克。通常我们提到三位一体，人的脑海里，我们的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插图：水、三叶草、鸡蛋，甚至旋转的保龄球。这个插图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说这就是三位一体，我们就陷入了各种的异端，以及各样对上帝是什么样子的不真实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在某些方面或很多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巴文克用这句精辟的话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这些内容有吸引力，以及怎样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阐明其中的一些内容。三位一体与其他任何事物有着完全的不同，但其他的每一件事都与三位一体有相似之处。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不是像水或鸡蛋一样，但是水和鸡蛋还有光子、颜色和音乐都与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有点相似。在我们的世界里充满了统一性里的多元表达，以及多元性里的统一体，这样每一事物都为我们指向我们伟大的三一神里奇妙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然而没有什么能够贴近并真正像他的奇妙荣耀及不可测度的三位一体的性情。第二个引述出自一个更古老的圣徒，公元四世纪的纳齐恩斯的格里高利。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曾说过，这句引述使他非常欣慰。格里格说，我在思想独一的上帝时，很快就被三位的辉煌所包围。我在思想三位时，也会马上归到那位独一的神。 我的祷告是，当我们在他牢不可破的统一体里，您是三一神时，我们会不断的来回往返于独一的真神以及三个位格的神的真理之中。我最后的一些零碎评论很适合放在那两个引述之后。在这个系列里，我想承认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也许你们也感受到了。我引用了很多世纪以来许多人的话语，他们都是男性。不幸的是，准备过程中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由女性神学家撰写的真正丰富并且充满信心的关于三位一体的著作。所以如果在座你是一位女性，并且正在考虑研究神学，这也许是你在三一神的教义上对教会做出独特贡献的机会，也会是一个巨大的祝福。我们愿意听到更多的女性神学家的贡献。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正如我提到的，这周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我想向你介绍一位最后遇到的人，这人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人都更熟悉。我之前在这个讲台上曾经提到过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名叫霍华德·吉尼斯。霍华德放弃了医学，与牛津和英国各地的大学生一起工作，建立事工学生团体，致力于圣经中耶稣的好消息，并希望与他们的朋友分享这个消息。这些英国大学的学生们非常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也非常重视霍华德及他与他们一起的事工，以至于他们给他买了一张单程车票，在他的25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了加拿大。霍华德在加拿大做了更多的他在英国所做的事情。他在大学里建立了学生团体，猜猜他们做了些什么？一年以后，他们再次把他送往澳大利亚。1930年到达澳洲后，他去了悉尼大学，并因福音派联盟的学生们而闻名，也就是那里的 AFES 团体，是他将悉尼大学圣经联盟带出了钟楼，以朋友一起阅读圣经，而不仅仅是彼此之间，并勇敢地传播福音。这一项已经在那里持续了93年。但霍华德并没有停留在悉尼，他走遍了澳大利亚各地，在墨尔本、布里斯班、在霍巴特建立团体。回到英国一段时间后，他1933年返回，并在帕斯和阿德莱德建立了团体。这些团体于1936年联合起来成立了澳大利亚校级联谊会，该团体后来成为 AFES， 是一项全国性动运动。我所参与的事工 NCS， Newcastle 基督徒学生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场运动影响了我们国家无数人的生活。但我不想过多的谈论霍华德本人，而是想一想为什么一位年轻的医生在他面前有着享有声望且利润丰厚的医疗职业生涯，为什么他会离开英国，离开加拿大，前往澳大利亚，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们聚集在神的话语周围？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三一神的福音。这是福音中所展示的和必不可少的三位一体，是历史上众圣徒所理解的三位一体，是我们敬拜和尊崇的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驱使着霍华德，驱使着历世代的宣教士，也会驱使 Sam 和 Danny 到中亚去传福音。当我们思想三位一体时，我们就会被驱使去牺牲自我，去传福音。这是我们三位一三一神的使命。 作为今天的序言，我们应该记住是神的三位一体的爱驱使他救赎我们，给我们带来饶恕、接纳和永生。我们上周开始看到这一点，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中，耶稣向天父祷告时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认识上帝就能获得永生和救恩。请记住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我圣子也已将你的名圣父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通过福音，通过他的生命，他的为罪而死，以及他的复活，获得新生命，让人们认识了圣父。当圣灵通过神的子民宣讲他福音的时候，他就继续让圣父为人所知。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圣父差遣圣子，以及与他们共同差遣的圣灵，这个通过认识三一神他的救恩而获得永生的计划，都是为了分享神内在三位一体的爱。正是这三位一体中的爱，使所有的人能够得到救赎。今天的主旨就是，我们透过三位一体的视镜来看这个爱的救赎项目。正如我们在圣子道成肉身中看到的那样，神自己离开了他的舒适区，成为像另一位，这一切都是为了救赎我们。耶稣复活后在所住的房间里与门徒相遇时，用了这些话语向他们打招呼。这也是我们今天早晨关键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正如父差遣子，子也照样差遣我们。我们现在将一起查考这里面的意思，跟我一起翻到之前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同看到圣子离开舒适区来拯救罪人。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名，他倒空自己，有时我的妻子让我做一些事情，比如修剪草坪、洗碗、收拾房间，所以这些都是我表达对她爱的机会。她喜欢家里干净。然而，经常让我羞愧的是，我在沙发里太舒服了，没有抓住这些我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然而，永恒的爱子却从众所周知的天堂沙发上跳下来，为我们舍了自己。多么伟大的爱，多么伟大的代价，圣子愿意离开天堂来拯救我们。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为了他人 特别是为了那些尚未认识耶稣的人分享福音，我们有多么愿意离开我们所在的地方，走出舒适区，跨越李科泰斯所说的痛苦线。当我们还是神的敌人时，上帝寄圣子离开天堂，给我们带来神国的好消息，关于他受死的好消息，就是他愿意为我们受死，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为了让福音传出去，你愿意做什么？你愿意牺牲什么样的舒适？中央海岸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很适合居住。你会离开吗？你愿意去一个不那么美丽的地方吗？可能是一个比较小，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多商店和餐馆的地方。也许这正是你向往的地方，所以你搬到中海岸。那你们有没有想去更大的地方，交通差一点，建筑物更高，人口更密集的地方？那里没有美丽的海滩，没有好味的咖啡，当地人的话你不懂，你们吃的东西文化也跟你不一样。为了把福音传给那些迫切需要我们三一神的救赎之爱的迷失者，你会放弃什么？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为了谁的缘故你们愿意变得贫穷？就像我们的主耶稣神及圣子一样，为了让那些灵里贫穷的人可以变得富有，就像他基督急着他的灵使你变得富有一样。圣子离开他的舒适区来拯救罪人，你也愿意这样做吗？现在请跟我一起读希伯来书，这里我们看到更多圣子为我们救赎的使命，他在执行使命时的行为方式。圣子变得像我们一样，为了救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就是人类亚伯拉罕的后裔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圣子不仅离开了天上的舒适，而且成为我们的样式。他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在各方面都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他没有带着天使天君的权柄而来，他没有带着登山变相时被人瞥见的持久的荣耀而来。他不只是看起来像人类，而是成为了真正的、完全的、彻底的人。他变得和我们一样，为了拯救我们。这个王并没有乘坐战车，穿着王袍在城里游行，而是与农民一起脚踏泥土。我们在保罗的一生中看到了同样的宣教模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就变成律法之下的人。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像耶稣一样，保罗曾持有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文化、他的舒适，但他愿意放弃他所爱的事物，变得像他要接触的人一样。啊，对不起，保罗，他愿意放弃他所爱的事，变得像他要接触的人一样。这样，通过他与他们的团结，他们可以更加能够、更加愿意听到他必须分享的福音。你如何能像来拯救我们的神，即圣子耶稣一样？像保罗一样，放弃你所真实的东西，非核心的东西，变得像别人一样，进入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体验他们的世界，这样你就可以爱他们，通过丰富、有意义、可以理解的方式，对他们讲解福音。你可能会愿意尝试怪异的食物，穿不同的衣服，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以便你可以与那些需要听到福音的人分享福音。顺便说一句，这话虽小，但意义重大。请记住，这一切都是三位一体促成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说，耶稣对门徒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十二节，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是圣灵赐给我们宣教和传福音的能力，为的是牺牲自我，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传播福音。我们需要听到这两种推动力，耶稣的榜样和呼召，使我们离开舒适区，变得像别人一样、他人一样，以便我们可以与他们分享福音，并看到他们得救。因为世界各地都有人需要认识耶稣，这就是 CMS。这个组织派遣了如此多的宣教伙伴，致力于一个认识耶稣的世纪，一个认识耶稣的世界。我想提醒您注意，世界上被称为10:40窗口的部分，这一带国家横跨北非、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位于赤道以北10到40度之间，53.2亿人口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2/3，有8885个不同的族群，其中70%，即6150个族群，被认为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福音，33亿人无法接触到福音。没有教会或基督徒朋友。以中东的塔吉克斯坦为例，该国超过1000万人口中，99.5%的人没有听到福音，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伊斯兰教的谎言之中，崇拜一个根本不是神的神。约书亚项目是一个世界各地绘制此类数据地图的基督教组织，他们估计需要222名工人才能看到福音在塔吉克斯坦得到有效宣传传播。你能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吗？或加大力度，印度14亿人，80%是印度教徒，偶像堆积如山， 他们的心转向一个又一个的偶像，却永远找不到真神，找不到圣父、圣子和圣灵。继其他伪神之后，他们又多了 15%， 2135个族群，10亿人， 3.52 亿人因没有耶稣而迷失。你能成为印度全国需要的28000名福音宣扬者之一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成为一个全职、训练有素的施工天才。你们中许多人拥有在世界各地非常有用的技能和培训，无论是在健康领域、信息领域、工程，还有其他无数的领域。这些培训可以让你进入许多像我这样的笨蛋永远无法到达的国家。世界各地忠心的圣徒在他们的世俗工作中侍奉上帝，同时利用机会宣扬福音，并以充满活力、国度成长的方式支持当地的教会。那会是你吗？或者言归正传，考虑一下澳大利亚31个未曾接触到的团体中的任何一个。180000伊斯兰教马来人，135000尼泊尔印度教徒，1500名藏传佛教徒。我们国家无数的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你可以选择接近他们，与之一起生活，共度时光，投资，以便于分享福音并看到他们得救，甚至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本周我查看了中央海岸一些 ABS 统计数据，在上次人口普查中，40%的沿海地区表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超过13.6万人需要听到福音，需要像你我这样的人与他们分享耶稣的好消息，以便他们能够得救。此外，超过7万人，超过20%生活在中央海岸的人的父母都出生在海外，其中许多人来自印度或菲律宾等国家。成千上万的人在家讲普通话、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是汤加语。赞美神，我们的教会充满了多样性、多元性。但是还有无数其他的人需要听到福音，需要耶稣的忠实宣讲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与他们会面，深入并体验他们的文化，以便福音可以被人听到。你能参与其中吗？此时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另一个文化群体，就是 LGBTQI 社区。据一位消息人士称，中央海岸有近32000名性别多元化的人，32000人没有经历，就像我们一样，他们没有经历父神通过圣子圣灵的拯救，他们迷失了。我认为我们真的很难与这个群体交往，很难向他们传福音，也很难像神首先爱我们一样去爱他们。我们需要爱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耶稣爱那些与他不同的人，甚至为他们而死，为我们他的敌人受死。他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变得和我们一样。他只在无罪方面跟我们不一样。他向我们展示了爱，并接受了我们该受的惩罚。请寻找机会，创造机会，去了解 LGBTQI 的群体的成员，倾听他们的故事，温柔尊重地爱他们，真诚地关心他们，慢慢地，因为需要慢慢地来做这件工作，慢慢地向他们展示福音，展示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的荣耀和美丽， 因为耶稣为你我这样的罪人受死，他也为性别多元化的人受死。弟兄姐妹们，你们怎样才能像耶稣一样，离开你们所知道的、熟悉的、舒适和容易的事，去爱、服侍、接触和拯救那些没有我们主耶稣而迷失的人呢？因为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说，正如圣父派遣了我一样，我也差遣了你。你怎样才能像圣子一样被差遣呢？我们一起来祷告。